从小的那个 iPad 变成了大的这个眼睛要看得见，所以非常的感恩，就是我们能够还有这个气力，可以来述说神创造我们生命的那个赞歌。一到母亲节的时候，好像就是对于还没有做妈妈的来说，好像就是对他们来说，好像是有一点点的压力。就像我这个一直在祷告有一个孩子，一直到42岁，上帝才给了我这样的一个孩子。所以在那个之前，在教会敬拜，一到母亲节的时候，我会很有压力。但是今天，我已经想到，我已经做母亲17年了，时间都不知道怎么样过去的。有的时候看见我儿子在一张床那个脚那么大的时候，我就想到，原来我提着篮子从医院里回来，那个小婴儿哪儿去了？就是那个小孩子的时候，特别的，让我留恋的。可是转眼就是17年，我还记得我第一个母亲节，就是那个是05年，这个第一个母亲节的时候，我向神有一个祷告，因为我看了司布真这个17岁奉献传道的，所以我在第一个母亲节的时候，我把我的孩子献给他，然后希望他能够在17岁的时候，让我能够看见他能够传道，但是到今天17岁了，我还没有看见。所以这个生命的赞歌呢，从哪开始呢？就是从神他要改变一个人，不是我给他定的时间表，是上帝定的时间表。所以这17年来，我特别的体会就是，这个我们纪念母亲节，其实是要想到母亲节的背后，那个软弱的手背后的那个上帝的那个赐生命的那个源头，所以今天特别的，就是想跟大家分享的一个生命的赞歌，这个生命实在是值得赞美，也是这个创造生命的这位神，他值得我们去赞美。如果不是上帝赐给我生命，我还不能够体会这个做妈妈到底是怎么样一个心肠，所以上帝就用这17年让我体会他的心肠，所以他让一个不听话的小孩子慢慢慢慢成熟长大，到今天让我能够体会我跟上帝的那个关系，其实就从我的孩子身上能够看见上帝创造我这个生命和他这个生命。这个生命是他的，不是我的。上帝就是特别的奇妙，就是把他创造了一个生命放在我们身边。所以，当纪念母亲节的时候，我们就想到，如果不是上帝赐给我们生命，我们没办法做母亲。所以，这个生养儿女不是我们自己能够掌控的。所以，今天的这个生命的赞歌呢，就跟大家分享呢，就是路加福音的。刚刚我们读的，玛利亚说：“我心尊主为大。”所以我每一次想到玛利亚说我心尊主为大的时候，我就想到什么是大。所以我特别在今天母亲节的时候，就盼望我们的教会每一个弟兄姐妹，不单单是母亲，也是父亲，在这个样的一个节日里面，我们纪念创造生命的主，我们还是一起的祷告，同心在他面前来领受他要对我们所说的话，我们一起来祷告。主啊，我们在你的面前，今天是母亲节。我知道，若不是主你创造的母亲，我们今天都没有办法来享受到这样一个生命的成长。主啊，我们看见主你自己在我们身上是何等大的恩典。也今天借着玛利亚她的生命，让我们来赞美你。主，让这个生命的赞歌能够在我们的生命当中，直到见你面的时候，让我们唱出生命的赞歌，能够每一天活在一个生命的赞歌里面。主，求主特别带领我们的时间，让我们在你面前心存着感恩，来领受你从天上要跟我们说的话。 谢谢主，让我们的心实在是尊你为大。当弟兄姐妹无论是线上还是我们实体在这边的时候，主啊，你就在这里，愿主你自己洁净你无用的使女的口，主啊，你让它成为一个流通的一个管道，把你的心意分享出来。主啊，求你特别的怜悯。谢谢主，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这个路加福音，我们在细查路加福音，所以在这个一开始第一章的时候，玛利亚就说我心尊主为大，所以我就把这几个字哈，我心尊主为大，所以生命的赞歌呢是从这儿开始的。如果我们不尊主为大的时候，没有一个生命的赞歌，只有生命的哀叹，这个生命生老病死，没有办法能够唱出那个赞美。我们随着年纪大，眼花了，身体各个方面都越来越衰残的时候，可是我里面的上帝那个新生命可以让我们唱出这一首生命的赞歌。所以玛利亚她说呢，我心尊主为大，我灵与神我的救主为乐。我们以很多东西为乐，以我们的美貌，以我们的事业的成功，以我们的孩子的成功，以很多事情为乐。为什么我们常常就是没有喜乐呢？因为我们的喜乐不在神那里，我们的喜乐呢是在神以外的很多事情。当我们神以外的事情没有满足我们的时候，那个愁苦啊必加增。所以很多时候就是这两节经文46到47里面就给我们看见，我心尊主为大，是我们的生命赞歌的一个起点。我的灵里面以救主，我的救主为乐，不是别人的救主，是每一个人的救主。我以他在我的心里面为乐，那他不改变，他永远与我同在，所以永远是喜乐的。喜乐的源头就是尊主为大和以他为乐。如果我们能够以他为乐的时候，当你衰残的身体的时候，我听过一个姐妹就是跟我分享，她认识的一个姐妹，这个癌症晚期已经不行了，然后全教会为她祷告，甚至流泪的为她祷告。她就跟弟兄姐妹说一句话，她就说，为什么你们那么舍不得我走呀，我就期待这一天，你们为什么那么痛苦呢？我就是期待着回到那个地方，那个是我一生的一个目标。所以当我们真实的与她为乐的时候，当拿到医生的报告，或者是一个噩耗来了，就是一个意外来了，我们的心态是什么？如果发自我们的这个肉体哈，就是属肉体的那个本能的一个反应，拿到这些的报告，或者是家人的一个生病，家人的难处，我们要面对一个生离死别的时候，我们就会痛苦。可是我们转眼一看十字架的时候，那个救主他是我们的一个喜乐，我们的生命就永远是喜乐的，因为他顾念他使女的卑微。所以为什么我们以神为乐呢？因为，所以玛利亚这一首的这个生命的赞歌呢就非常奇妙，非常美好，就是它是旧约的一个奠乐。我就想到这个，把它配成那个诗歌的时候，那实在是非常的美好。所以因为他顾念他使女的卑微，所以当一个人认识自己的卑微的时候，就想到我们是谁呀，不过是泥土，可是他却顾念我们。所以我们今天所有的一切都是不该得的，恩典就是我们不该得的，不能够这个说我应该得的，我靠着我的努力得到了什么。其实这一切如果不是神的恩典，一切的努力都归于无有。所以就是让我们看见这一首歌特别的美，就是他明白这位主，这位救主，他确实是顾念了我们的卑微。然后后面就讲到了一个特别的一个喜讯，就是万代要称我有福。一个卑微的一个使女就成为了万代称他为有福。我们今天有没有感受到，就是 以后的万代，我们的子子孙孙要称我们是一个被祝福的人，有福的一个人。那全能的他，他为我成就了大事，他的名为圣，他怜悯敬畏他的人，直到世世代代。实在是阅读的时候，你就是当我们细查圣经哈，不是什么方法，是我们的心和我们的情感就放在里面，就像真的是读一个情书一样的那个感情放在里面，非常的甜美，才能够体会到如蜜在我的口里面非常的甘甜。所以他怜悯敬畏他的人直到世世代代，他用膀臂施展他的大能，为狂傲的人正心里妄想就被他改散了。他叫有权位的权柄的施位，叫卑贱的升高，叫饥饿的得饱美食，叫富足的空手回去。他扶助了他仆人以色列，以色列是现在是一个国家，很多人以为以色列是一个国家，其实以色列是代表了你我们的祖先，有一个人，上帝拣选的不是一个地方，上帝拣选的是一个人，是一个对他完全忠心的一个人，信心之父亚伯拉罕，他的后代有一个人叫雅各，那雅各被神改变了之后改名叫以色列。所以你看见以色列的时候，不要想到是一个国家，以色列是代表了你跟我一个老祖先，我们都有一个家谱嘛，我们推上去之后就是知道以色列跟每一个人都有关系的。很多人觉得以色列犹太人是他们的福音，不是的，我只要是人有生命有气息的人，这个以色列跟我们是有关系的。所以他扶助了你跟我，为了要纪念亚伯拉罕和他的后裔，纪念就是不忘记，上帝永远不忘记这个约，跟我们的这个约。所以我常常说圣经用一个字来表达就是约，他跟我们的约定他永远不改变，所以为了要纪念这个约，他施怜悯，而且直到永永远远不会停止的。所以正如从前对我们列祖所说的话，所以纪念就是他永远都不会忘记的。那我们的圣经的导读，当我们细查圣经的时候，我们有一些不明白的时候，你可以再去看我们的导读。所以我们现在就是训练我们的细查圣经哈，好好的读路加福音。我们这一周就是这一章能够让我们细细的品味那个甘甜。那我就特别截屏了这个我们的圣经的注解导读，这个解读这个圣经我真的是很感动。国内的很多弟兄姐妹我已经不止遇到了一次了，他们要把它打成册，就是要把它印刷成册，说这样呢就保存，免得有一天这个各种的原因就看不到了。所以这个非常的宝贵。所以呢，我们在把圣经记在心里面之后，上帝还给了我们那么丰盛的一个恩典。所以当我看再回去看这个我们的解读哈，就是它里面非常的清晰，所以我就把它放在这边，大家可以重温一下。就是46到56节呢，它是玛利亚之歌，被称为的是尊主颂。可是我今天的这个想到的就是生命的一个赞歌，就是从这儿开始，玛利亚的他所表达出来的一个恩典啊。所以这个里面看到的就是整个的哈，是一个交错对称的一个结构。所以你看到的时候把它打出来放大，你就可以看有一些东西这个圣经里面那个画面哈，还可以把它画出来。所以我们前一阵子那个这个撒种的比喻就用了这样的一个方法，看见很多孩子啊比我们大人画的更能够表达那个原来上帝的那个心意，非常的奇妙啊。那我们这个5月28号的那个福音的画展哈，就要展出这些孩子们的一个画和这个被神改变更新的一些的弟兄姐妹他们的生命的一个表达。所以非常的感恩，就是这一首的赞美，这个生命的这个赞美哈，让我们能够细细的体会，就是一个对称的一个结构。你可能字可能很小，但是你可以看见我们的这个解读里面它是一个对称的。我非常的感谢主， 可以有这样的一个让我们能够明白，就是玛利亚她的尊主为大哈、前面这个是 ABCDE， 然后下面 ABCDE 是这样的一个三角形，当我看的时候哎呀非常的奇妙，所以玛利亚尊主为大，然后接下去就是这个称颂神的救恩，然后神顾念卑微的人，然后称颂神的全能，称颂神的怜悯，然后接下去一个对称就是称颂神的大能，神抬举卑贱的人，这个称颂神的信实，然后接下去就是玛利亚一个完全的一个交托。所以玛利亚之歌和这个哈拿之歌，哈拿是一个非常卑微的一个女子，是不能够怀孕的。我以前我不能够生孩子的时候，我特别喜欢哈拿，这个哈拿的这个祷告实在是太美了。所以那今天可以玛利亚之歌跟哈拿之歌放在一起来对照的时候，你心里面充满了那个说不出来的一种对神的那个感谢，你就看见这个玛利亚之歌和哈拿之歌他们就是有一个很相似的地方。那这个虽然他们表达一个是旧约一个是新约，那个语气是不一样的，但是哈拿之歌呢它的重点是一个得胜的一个欢呼，那玛利亚之歌呢是一个非常谦卑的一个感恩。你就看见好像就是不同的一个性格，不同的一个时代造就的不同的一个生命，非常又真又活，这个活的一个生命。那我们读圣经呢，圣经不是一个死的文字一个知识，是一个活的话，这个话语会活化出来，然后我们可以体会到圣经里面的人物，这个人物呢都跟我们有关系。我就想回到天家的时候我们可以见到玛利亚，那个是非常奇妙的一个期待哈，就是又真又活的一个生命。那玛利亚之歌跟这个哈拿之歌，我们回去的时候我盼望弟兄姐妹可以特别仔细的来读。那我现在可以呢先看完这一页，然后我们下面看那个哈拿之歌。所以呢这个其实这个玛利亚之歌呢就表达了这个让我们看见一个凭着信心很单纯的那样的一个生命，这个生命不单单在母亲的身上，这个生命可以活在弟兄的身上，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单纯的。我看见很多弟兄很单纯的那种顺服神的那个生命，那个也是一样，从神的角度看到天上没有男女了，只是在地上我们不同的一个生命的一个配搭。然后就是当我们看见呢这样的一个顺服很单纯的一个生命呢，它不是无知的，不是无知的，那个玛利亚非常的一个清纯清新。所以有时候我们用清纯用清新看世界呢，浑浊也会变得清新。如果我们用浑浊看世界呢，这个世界就是被浑浊的眼光这个被污染了。所以这个就是从这一首歌我们就可以看到，就是玛利亚对圣经她非常的熟悉，她对旧约她引用的都是旧约，所以四十七节里面就引用的是旧约里面的一系列列出来的。所以我们慢慢仔细去看的时候，它这个51到53节这个原文里面哈，就是一连用了6个简单的这个过去的时态，然后表明玛利亚是回顾神之前的那个作为，那么神在过去所做的将来还会做，现在还会做，所以昔在今在永在的神永远都不改变的。然后呢他特别的就让我们看见这个神他要废除的是什么呢，废除的整个他的神的价值观跟我们人类的价值观完全是颠倒的，完全是那个相反的。所以呢他要废除的就是人的狂傲废除的是人的权柄，也废除的是人所谓的外在的那个富足他要抬取的是卑贱的，是我们自己看到我们的无能，看见我们的卑微，看见我们什么都不行。所以邻里贫穷的人有福了，就是我们无依无靠，我们只能靠他。所以这个他喂饱饥饿的，所以 神的这个工作呢，是就是让虚心的人有福了。虚心就是我里面什么本领都没有，我里面只有要神进来做我的主。如果你把房间打扫干净了，不让耶稣进来的时候，那个恶鬼就占据你，你会非常更加的那个痛苦。但是如果我们的心都清洁干净了，让耶稣基督占据我的心的时候，天国就是我们的。所以这个清心的人有福了，虚心的人有福了，就是没有办法来依靠任何的东西的，只有他。所以玛利亚是有福的，一个被祝福的，因为他的圣福。这一首歌特别让我们看见了他的一个又真又活的一个生命，虽然他已经回了天家，玛利亚的这个生命不在地上，可是他的生命仍然活着，是一种的顺服。所以圣经就把他的那个生命表达出来，所以就是让神的旨意可以在地上他成为了一个出口。我就想到玛利亚十月怀胎，他竟然怀胎的里面这个孩子是天地的主，哪有一个人有这样的一个这个就是怎么形容呢，这样的一个祝福呢？这个祝福呢是定义，是无论发生什么事情导致我们跟神的关系更近了，那个叫做祝福。我就想这个世界上哪有一个人像玛利亚这样那么的近跟耶稣基督，他一直的知道什么是走十字架道路。今天我们是从圣经，从耶稣的作为里面和今天我们四周围的这些的见证，如同云彩一样，我们来看来学习走十字架道路。可是玛利亚他就是一个从头至尾看着耶稣出生成长，最后钉上了十字架，他是唯一的一个这样的一个被祝福的人，独一无二。那可是他知道自己是卑微的，所以天主教总是说玛利亚是很了不起的圣母，但是他自己都认为他是一个器皿，因为他的顺服，所以神的生命透过他就成为一个出口。在地上我们今天万族都可以因为耶稣被祝福呢，其实是跟玛利亚分不开的，因为他的一个顺服。所以历史上面有只要有一个人可以顺服神的时候，那么万族就是万族万邦都蒙福了。所以不要小看一个使女，不要小看我们的卑微，我们的顺服就可以把神的这个整个的计划能够带出来。那么下面呢，看这个撒母耳记上呢，这个就是哈拿的祷告，我们可以对照一下，所以我们大家一起来读，可能看不清楚，可以看自己的圣经哈。撒母耳记上2:1-9，我们读的时候，你想一想，跟刚刚的那个玛利亚的那个颂主颂哈，这个尊主颂那一首的赞美诗和这个有什么样的一个相同点，很像的，我们一起来读哈。哈拿祷告说，我的心因耶和华快乐，我的脚因耶和华高举，我的口向仇敌张开，我因耶和华的救恩欢欣，只有耶和华独圣，除他以外没有可比的，也没有磐石像我们的神。人不要夸口说骄傲的话，也不要出狂妄的言语，因耶和华是大有知识的神，人的行为被他衡量，勇士的弓都已折断，跌倒的人以力量束腰，素来饱足的反作庸人求食，饥饿的再不饥饿，不生育的生了七个儿子，多有儿女的反倒衰微。耶和华使人死也使人活，使人下阴间也使人往上升，他使人贫穷也使人富足，使人卑微也使人高贵，他从灰尘里抬举贫寒人，从粪堆中提拔贫乏人，使他们与王子同坐，得着荣耀的位分。主耶和华，他将世界立在其上，他必保护圣灵的脚步，使恶人在黑暗中寂然不动，人都不能靠力量得胜。这个 这两个放在一起读的时候，非常的奇妙，就是旧约、新约，就是历世历代的人，一个能够尊主颂、能够唱出来的这个生命呢，都是经历了这个神怎么样从一个卑微，一个让我们看见我们自己完全无能的，哈拿就是不能够生孩子，所以他就是祷告，但是他心里面跟这个玛利亚说的是一样的话，他说我的心因耶和华快乐。我们因什么快乐？当你不快乐，当你不喜乐的时候，你因为什么？你可以问一下自己，我现在的愁苦，我现在的焦虑，我的挣扎是为什么？是神变了吗？神他不会变，可是为什么我要焦虑呢？我不能够因耶和华喜乐呢？看见孩子没有达到我们的目标的时候，我们会焦虑，可是为什么呢？孩子是耶和华的产业，是他的，那我们只能靠着神把我们的生命活出来的时候，那个神要借着我们父母亲这个家庭的见证，生命能够影响生命啊！但是按照上帝的时间表，而不是按照我们的时间表，也不是我们的期待。所以因耶和华欢喜啊，实在是最大的在我们的地上的一个生活里面的一个赞歌。那我们就是看见玛利亚这个生命里面哈，玛利亚的这个付出，她的到底这个生命能够让我们看见什么呢？也可以让我们从一个这个卑微的使女，我们人都是很卑微的，我们都是经常有人说要接地气一点，我们都是接地气活在地上的，充满了地气的人。那玛利亚也是充满了地气的人，玛利亚也是一个非常真实的一个使女，一个卑微的一个女孩子，大概十五六岁啊，我就想到那个年代怎么没有青春期哈？青春期是我们的罪搞出来的。那这个玛利亚就在那个时候，在她年幼啊，好像在别人看来她很无力一个女孩子，可是神就用她成就了，实在是一个世界上最大的一件事情。福音就是透过玛利亚的顺服，能够今天历世历代的人都来颂赞的是这一位耶稣基督，而不是玛利亚。玛利亚只是一个器皿，一个神使用的一个合用的器皿。那玛利亚她的付出和牺牲了什么呢？我就在想她差一点失去她的婚姻，那么她都要结婚，可是她没有结婚，那这样的一个这个世界上的一个最大的一个这个误会，我们人常常会彼此误会哈，但是对玛利亚来说，就是世界之最的一个误会，就是以为他是淫乱的，所以到今天还会有人说是耶稣，我们所信的耶稣是淫乱出来的，这是一个天大的一个误会。所以今天我们如果别人误会了我们，我们想到玛利亚的时候，我们的这些误会算什么呢？世界上面一个名誉，当时的这个还没有出嫁的一个女孩子，她差一点失去了她的婚姻，可是神借着她的顺服，神在保护，神在掌管每一个环节。然后就看见玛利亚她所付出，她在旅途当中就是耶稣生在了马槽里面，没有一个人，我们生在这个那么肮脏的一个马槽里，即使我们生在农村我小时候跟我妈妈下放在农村里面好像也没有到那个地步，肮脏到那个地步，可是玛利亚生产就生在了马槽里面今天很多姐妹要坐月子的时候总是很纠结我吃这个吧，穿那个然后父母亲双方的父母，先看看这些这个年轻的姐妹坐月子，我说她们太享受了。然后当时我就在想，哎呀，我说你们四个父母亲啊，就是轮流的照顾一个小孩子，然后这个就是坐月子。然后我回国的时候，我就看见一个姐妹， 他就是当他要吃饭的时候，他刚生出来孩子都不能够在他这个房间被保姆抱走。哎，我说这都是什么日子？感觉就是我们一天一地，就感觉我坐月子的时候，我不知道什么叫坐月子，坐月子的时候还在跟人谈话，他的婚姻有问题了，我还在谈话。然后我就想到玛利亚呢，玛利亚根本没有坐月子一说呀，非常艰难的。在旅途当中，他所经历的，然后就生在那么肮脏的地方。那我们今天还焦虑吗？我们马上下个月啊，就是这个月，月底吧，我们教会就有一个姐妹会有一个第三个孩子出生了。我就想，那是我们教会的一个孩子，所以那他怎么样坐月子呢？他让他妈妈、父母亲来不了，这种疫情根本来不了。我说你放心啊，你有主呢。所以当我看这个的时候，我就想到，这根本就不是一件事儿。所以很多时候我们的焦虑，想到玛利亚，不要想到耶稣，你只想到玛利亚就够了。玛利亚哈，就在马槽里面，然后之后呢，还被追杀呢。我们哪有一个生了以后还被追杀的？哎呀，宝贝的不得了，在家里面，保护起来。可是玛利亚呢，追杀的出逃，抱着这个孩子逃难的，因为要杀耶稣，耶稣一出生就面对着要杀他，然后为神的国度呢，这个一直的服侍。当我们服侍的时候，我们觉得我们很劳累的时候呢，你就回想一下，这个玛利亚当初她怎么样的付出的啊？就是她为神的国度，就是聚少离多的。然后与这个他的孩子，与这个耶稣，就是一直的在耶稣他在顾念父的一个心意。那玛利亚找他好几天都没有找到，所以耶稣说：“你要知道，我要以我父的事为念。”所以他们经常的会有这种分散，但是玛利亚你就看见他根本没有辖制这个孩子。他不是说我生了这个孩子要按照他的心意，他知道这个孩子，是上帝的。今天我们每一个我们家中的孩子都不是我们自己的，我们要按照上帝的时间表和上帝的方法来带领的。所以这个在十字架上，玛利亚所面对的是什么呢？他的孩子在十字架上，每一次哈，你就想十字架，一个孩子，就是这位主为你为我，在十字架上钉骂，玛利亚就是这样看着看着，谢谢。然后之后呢？他看着自己的儿子死了，那一种的痛，我相信做妈妈的你们知道。我认识一个姐妹，她现在做一个节目，她跟我们见证了说，她的儿子30几岁吧，突然就睡过去了，睡梦当中被接走了，他就是起不来，忧郁症。玛利亚就是经历了这个锥心的这种痛，然后他跟着门徒离乡背井，很动荡的一个晚年。所以今天的母亲节，我要跟大家分享。就是耶稣的爱，跟他使用我们这样的一个器皿，我们这个器皿要成为一个怎么样的一个流通的一个管道？那我们看这个 mother，就是很奇妙的，就是全世界，所有的孩子中第一个字母就是 mom，就是 M。这个母亲呢，真的就是一个 被祝福的，就是上帝创造了夏娃，虽然夏娃远离神，可是这个上帝给我们的这个母亲的这个生命啊，是非常特殊的。他跟父母亲这个跟那个爸爸的这种感受还不一样，是我们十月怀胎把孩子生下来。那你就看一个母亲的这个字哈 ，mother， 这个是全世界都是从 M 打头的。这个 mercy 就是在慈怜当中的一个舍身的一个牺牲。然后呢，当我们知道这个母亲把孩子生下来，然后我们就成为了儿女的这个一个就是管道，把孩子生下来，然后呢我们就成为了一个生命的根源。那这个 mercy 我们可以想到，还有人说呢 M 是什么呢， meaning 就是说付，就是妈妈可以就是付出了所有，世界上最多的付出就是 mom， 就是妈妈。然后这个 O 呢，就是玛利亚给我们看见了一个生命，母亲这个 mother， 有些时候文字里面哈，就是给我们看见了这个生命的一种影响力。所以妈妈的这个付出啊，真的让我们看见就是没有人能够替代的。孩子如果没有母亲，那真的是很恐怖的一个生活。所以呢，在这个玛利亚的这个里面，给我们看见她的生命里面有一个那么的一个顺服，就是 obey。所以从这个生命里面，我们看见了玛利亚的一个顺服的管道。然后呢，就是眼泪，泪眼仰望这个十字架，这个是玛利亚特殊的一个恩典，就是她亲自的体会了。所以今天如果我们跟这位神没有感情的时候，你一定要做父母亲体会一下。所以呢，就是当他的泪眼当中的仰望呢，他的一种伤痛，可是他知道他是一个万代称他为有福的一个使女。那这信心当中的这个跟随呢，就是 H， 就是 heart。所以呢，这个从这个母亲这个字母里面，我们看见玛利亚一个真实的一个生命，这个心中的这个信心来跟随的，用心来跟随。如果我们不是用心来读经，不是用心来走这一条路的时候，你不懂得神的那个心肠。所以呢，当我们专注在聆听的时候，就是耳朵。所以呢，这个 mother 的那个字母呢，就是有一个 E， 就是 ear， 聆听。当我们不聆听的时候，不能够聆听神的话，我们一定没有这样的一个生命。玛利亚的这个顺服的生命呢，就是她听到的话存在心里面，反复的思想，然后最后呢，就是 R， 就是毫无保留的一个回应。这是 mother 呢，是玛利亚的这个生命，这个生命的赞歌。让我们看见就是上帝的生命，十字架的这个生命，这个生命给我们的，我们今天跟他到底是什么样一个关系。从那个母亲节，让我们就转眼看见这个生命的赞歌是赞美耶稣基督，透过玛利亚这样的一个使女的一个卑微的生命。所以我们从那个字母里面哈，我们可以分着看一看这个玛利亚的那个很宝贵的一个使女的一个生命，也是今天我们的弟兄姐妹，我们的教会要效法的，就是只有玛利亚跟耶稣十月怀胎，看着他钉上十字架，就这样的一种的历程，是陪着耶稣走十字架的一个最清楚的一个人。那我们今天我们心里面有耶稣基督的生命，有圣灵跟着我们，那我们一直走到哪儿呢？就是从母亲节这样的这个字母里面，我们可以看见付出的是难以想象的，是耶稣基督付出的是难以想象的。所以 mercy 是慈怜当中的一个付出。那我呢，这个 M 其实是 me， 就是很小， other 很大。所以 mother 就是你就看见 母亲就是永远都是家人，孩子。那这个有一句话说呢，孩子的生日，当我们孩子过生日的时候，是经常可以说呢是母亲的死日。所以这个死呢，就是其实我们体会到耶稣钉十字架，我们的老生命要死掉，要新生命活出来。所以你从孩子的生命里面呢，其实可以看到什么是生日，什么是我们新生命的那个生日。所以我们经常过这个洗礼的那个生日哈，是新的一个生日。所以这个我老是想起来这马可吐温说的那一句话哈，就是我们的这个人一共有两个日子，一个是我们出生的日子，是一个生日，还有呢就是这个我们知道为什么出生的那个日子，我们人有两个日子。所以我就常常想到，我为什么出生呢？就是生日，这个生日呢，要懂得了之后呢，那个就是属灵的，我们重生得救的那个日子，就是我知道了我为什么出生。那我们这个孩子出生的时候，他不知道为什么出生，我们也不知道他为什么出生，很多时候糊里糊涂的就给他定了，这样这是一个生日。可是每次过生日的时候呢？尤其老人家哈，那时候我就记得我爸爸说，不要给我过生日，过一天少一天。可是当他信主了以后呢，他很愿意过那个属灵的生日，每一次就写一个诗，一直到90岁都写一个就是纪念，就是纪念神的这个生日。所以那个有很多其实孩子出生呢，叫做过一个很艰难的关，有可能。这个妈妈就是生了孩子就会死的，在那个以前的年代哈，有一些这个医疗上面的一些的这个问题，所以很多时候孩子出生了，妈妈就要死掉，所以这个孩子的生日就是妈妈的死日。那这个其实转眼让我们想到，就是耶稣基督让我们重生的时候是他死了，谁生的母亲呢？谁生的我们的母亲呢？那个生命的根源是耶稣基督。就耶稣基督钉十字架的时候，给了我们一个生日，一个新生的一个日子。所以，当我们过生日的时候，要想一想，耶稣基督是为我死的，是一个死日。所以呢，借着母亲节的时候，我们就想到这位神跟我们就是一个生日，一个死日。然后呢，这个顺服，玛利亚身上最好的，让我能够体会学到的，就是玛利亚的那个。我先尊主为大，我们很多时候以自己为大，我认为我，就是几条绳子，七条绳子绑了一个人叫我很大。可是玛利亚就是把我放下了，她才能够受那种的屈辱，受一个世界上最大的一个误解，就是她还没有出嫁，险些她就被误会了。那可是上帝就给了她一个丈夫，就是。能够明白神的心意的，所以上帝特别的保护我们要走的这条路。所以这个，玛利亚的这个顺服，其实在这个敬畏的这个顺服，他说：“我心尊主为大，我灵以神这个我的救主为乐。”所以当读到这个以神我的救主如果你觉得是别人的救主，或者是。我们的救主跟我的救主是不一样的感受，他是我的救主，然后我以他为乐，所以甘心就走上了这个十字架的道路。这个是玛利亚给我们的一个看见。那我们再看看这个字母里面跟这个路加福音这一段就是我们在都细查过了哈，路加福音第二章。34到35节里面就讲到了西面给他们祝福，然后呢又对孩子的母亲玛利亚说呢，这孩子被立呢是要叫以色列中许多人跌倒，许多人兴起，又要做毁谤的画饼，叫许多人心里的意念显露出来，你自己的心也要被刀刺透，虽然流泪仍然前行。这个就是这个 mother 里面的。其实让我们看见了，转眼看见这个玛利亚她的生命当中的，就是把耶稣生下来。耶稣来是让我们看见 让万人的心显露出来。其实神允许一些事情发生，就是来让我们的心显露出来。然后上帝借着让我们的心显露出来的时候，我们才看见我们自己是谁，我们的卑微和我们的败坏。所以当这个玛利亚就是这样的一个顺服，她流着眼泪往前行，然后她用她的心。所以这个 heart 呢，就是约翰福音第二章五节里面就说，他母亲对佣人说呢，就当那个婚宴那个酒用尽了然后他就告诉你们，他这个母亲呢就跟佣人说呢，他告诉你们什么你们就做什么。所以今天玛利亚这个生命活生生的就展现在我们眼前，是这样的一个生命，他是一心的，他没有二心，他一心的认定神，然后接受神所有的这个安排，无论是什么。所以他就是尊主为大。所以当这个那个世代要误会他的时候，你想一个没有出嫁的女孩子，生出了这样的一个耶稣，那这个当时的法律是，如果是淫乱的出生的，要用石头打死的。所以就是他用他自己的心认定神给他的所有的安排。然后呢，就是刚刚我们说的这个 ear， 他很专心的，所以路加福音第一章二十九节里面就讲到，玛利亚因为这个话就很惊慌，然后呢，他最宝贵的就是我打出来的这个颜色就是反复的思想。我们今天查经为什么要细查，就是反复思想。这个他面对这个事情，他很害怕，这是一个很真实的一个生命，他很害怕。他很惊惶，然后反复的思想这个问安是什么。然后路加福音第二章18到19节里面，就凡听见的就诧异牧羊之人对他们所说的话，玛利亚却把这一切的事存在心里，反复思想，重复的就是我们看见反复的思想。所以他一心仰望的就是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面，所以他的心认定的就是这位神的儿子，然后他参与的，那么之后他的服事，那么他就参与在马可楼上的祷告。所以一个玛利亚他所表达出来的一个对神的话反复的思想，然后存在心里面，之后他才懂了，明白了。所以他用的这个生命的赞歌可以称作是尊主颂，可是里面就表达了那个生命这种的一个赞美，一个赞歌，就是一个有生命的人，他所表达出来的，就像玛利亚一样，就是他认定的是十字架上的耶稣，其他的都看不到了。对，有一次我们这个做过一个试验，一张白纸上面有一个黑点，然后大家呢，就是让大家看这个纸上的说有什么，很多人说有一个黑点，然后那个做试验的人呢就说，不要看这个黑点，你看整体。然后当看这个黑点的时候呢，后面看不见，当看这个白纸的时候，黑点也看不见。所以就是当我们的注意力焦点在哪里，如果在耶稣基督十字架上面的时候，你把世界的战争、世界的疫情全淡化了，你的什么难处、病痛都淡化了，你只看那一点。所以你可以回去试验你的点，你盯在哪一点的时候，其他的地方就都那个散去了。那玛利亚就是这样，用她的耳只听一个声音，就是神的声音。很多时候我们听圣经以外的声音，会引导我们走火入魔的。所以不要听世界的声音，也不要听圣经以外的声音。我们所听的，就是神他对我们说的话。这本圣经已经写的完全了，不需要再去更改。所以当我们就是当我们愿意就是在神的面前用我们的耳只听他的声音的时候，那么我们就可以参与到祷告的聚会。祷告聚会不是一个聚会，祷告是我们跟十字架上为我流血、为我流汗、为我流泪的那位主去祷告。 所以这个祷告不是服侍，这个祷告是我们的心看见耶稣基督的时候，我们就是向他来说话，向他倾心吐意，所以那才有后面最后这个字母就是 R， 毫无保留的回应。也很多人说我做不到，做不到因为你没有力量，你知道这样是对的，你知道这样是可以做的，但是你没有力量。我就记得这个，我在四川那边刚信主的时候哈、去四川那边去传福音，然后有一个姐妹就在，她是做财会的，她就问一个问题，她就是说这个我知道我不能够做假账，可是我没有办法。那其实就是你想我们去不能够替她做决定，不能够说这个你就是不能够做假账，我们基督徒要诚实，这个是我们脱口而出的，我们很容易教导别人，可是你要站在他的立场上面，那、其实就是我就是讲过就是我没办法替你做决定，我们现在为这个事情祷告因为你知道什么是对的，可是你做不到，就是做不出来，因为我们缺少力量。后来就为他一起祷告，祷告了之后第二天他就说他胜过了，他跟这个总管说了我是基督徒，我信主了他说之前我没办法，我祷告了之后就有力量。所以这个祷告是神的这个培灵，培灵了之后你做不到的都做到了，你饶恕不了的那个力量给你饶恕了。所以这个后来他就做见证，他就说我做到了，做到了之后呢他就有一个被裁员的一个可能，一个危险。那裁员呢，那我们又不能够给人家钱养活他们吗？只有那我知道上帝可以养活他，可是那他怎么样呢？结果我就看见神怎么样来鼓励他胜过这个不做假账呢。最后那个领导说我想来想去你不适合这个位置，我给你去做那个总体的负责，就是说给他换了一份工作呢，反而对他来说非常的一个释放，也是他不用再纠结，而且呢他升官了，都有一个从那个我们的人的角度，就是说他为神讲了这样的一个诚实话，可是神给他的一个力量来鼓励他，所以他跟我们做见证的时候我们非常的感恩，影响了那个地方就是在一个没有传道人的地方，那时候我刚刚信主一个月去的，我不是传道人，但是我们可以祷告，上帝就透过了这个祷告。我们很多人觉得祷告就是对空气说话，好像没有力量，就祷告你就经历到全能的这位神是怎么样给我们力量。所以一心仰望十字架的玛利亚，她就是参与了当时马可楼上的这个祷告，然后就是毫无保留的一个回应。所以玛利亚说我是主的使女，情愿照你的话成就在我的身上。所以我特别打出来那个情愿这个特别的一个颜色哈。有很多时候我们不情愿，我们就有抱怨，我们就会觉得我们这个好像很辛苦啊。但是情愿的时候，就是你跟神的那个感情就胜过了。当你跟一个人谈恋爱的时候，你很有力量的。当你缺少爱的时候，你就没有力量。很多的事情其实就是心里面的力量。所以圣经里面说，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那是我们里面的力量。所以当我们遇到难处的时候，我相信每一个人都遇到了不同的难处。在这样的难处里面，你可以感受到上帝怎么样给你的力量。这个就是母亲节 Mother 这个字母啊，我们就回过头来看玛利亚的一个生命。我们在想母爱我们在座的母亲就是母爱像什么呢？很多的描述，很多的写了很多很美的那个诗句，我选了一个呢，我觉得很贴切的，就是母爱像什么呢？就像一缕的灿烂的阳光，温暖着我们的心。母爱呢，就像一滴甘甜的那个雨露，滋润着我们的心。然后母爱呢，还像一剂苦口的 那个良药。然后为什么苦口呢？就像我们读书卷哈，那个启示录说，读书卷的时候就是有苦味的，虽然很甜，甜在嘴上，里面有苦的，那个提醒神的雕塑，就像前一次我讲到他打伤我们，缠果他必医治，所以就是那个苦药，它是为了保护我们不偏离，所以有一句话说，这个对孩子教育，箴言书里面说，就是让他从小认识神，到老都不偏离，其实就是一个保护。所以上帝常常用一些痛苦成为一个良药，这个就表达在母爱的身上。母爱其实最这种爱呢，可以最能够体会上帝的那份爱啊，所以就是它会温暖，它也会滋润我们的生命啊，然后也可以保护我们，就是用鞭打打我们的时候，它是为了让我们走正路，走偏了我们要回来。然后呢，还有一份工作，母亲的这份工作哈，有一个招聘的广告，就是讲到母亲的工作是什么。世界上有一份工作，既没有工资，又要一天24小时不停的工作，所有的国家的法定的假日哈都没有，而且呢心甘情愿，不求回报，还要呢具备什么呢？金融、烹饪，还有那个医疗，还有文艺方面的能力。这个就是一份工作，那招聘广告就招这样的一个人，很多人做不到。那么母亲做到了，为什么她母亲能够做到呢？因为有十字架上面的那个爱创造了母爱。然后今天其实母爱也很有限，但是这个母亲她可以因为爱孩子，她可以做到。那我们今天的服侍呢？我们服侍这位为我们流血的舍命的这位主呢？那我们怎么样去服侍呢？所以母亲呢是一个非常神圣的一个护照，是母亲是什么呢？有一个定义，什么是母亲呢？那我们在座姐妹哈，如果还没有做母亲呢，你要知道以后你将来要做母亲。我记得我那个时候我不想要孩子了，因为之前流产了嘛，可是有一个牧师告诉我，就是说如果你想牧会，你就是建议你还是要祷告有一个孩子。那我想如果没有孩子我可以一身轻啊，像我姐姐没有孩子，她可以做宣教啊，说走就走，拔起腿就走，不需要考虑孩子。但是那个牧师提醒我说，如果你神要你牧会，一定要有一个孩子来体会这个父母的心肠，否则你没办法牧养，你只能做宣教士。所以很多时候我们是牧养需要有孩子才可以知道母亲，我们体会。所以母亲是什么呢？是为他的孩子，为孩子的伴侣。我孩子满月的时候我已经为他的伴侣祷告了，但是不知道那个伴侣在哪，然后就知道一定是走天路的。很多时候我们说一定要找一个爱主的，那为什么要找一个爱主呢？因为一个爱主的人才懂得什么是爱，否则他不懂什么是爱。所以呢这个母亲呢就是一个管道，是一个很神圣的一个呼召，他可以为他的孩子祷告，也可以为孩子的伴侣祷告，也可以为孩子的孩子的孩子祷告。就是像丘吉尔说的一句话，他说主宰国家命运的不是浮在台面上的政治人物，而是摇篮边的那一双手，丘吉尔说的。那所以就是当这一只手非常软弱的时候，你就发现当母亲承认自己的软弱的时候，大能的神就可以让我们看见是他在软弱的母亲的手上做了一个奇妙的工作。如果母亲的生命可以影响我摇篮里面的孩子慢慢成熟长大的时候，那我们今天可能会培养一个好的领袖。那我们今天不要小看母亲的一个职位，所以但是我们按照神的时间表，按照他的方式来教养我们的孩子。然后拿破仑说呢，就是推动摇篮的手也是推动世界的手。 就是这样的一个意义，就是我们母亲的一个生命。所以我们在学习这个路加福音的时候，我特别想到我们经常说哈，我们的妈妈们，如果你有儿子，我看了一篇文章，他就说如果你有一个儿子，你的声音都会很大，你有两个三个儿子的时候，他就说呢，你的那个将来你的儿媳妇的妈妈肯定比儿子的妈妈的声音会温柔。你明白这个意思吗？就是我们已经都被操练成那个大声说话，心直口快，然后就像北方的女人啊，就是声音很大，孩子一做错了就喊，因为男孩子儿子特别难管。所以我看那幅漫画嘛，就是在喊。我相信在座的，如果你有儿子的话，会体会我们的声音都大了。我原来就是跟我儿子还没有儿子的时候，我说话声音会低的。现在我说话声音特别大，经常呢，司牧师在公共场合，如果在餐馆吃饭，他经常提醒我小点声，小点声，因为我觉得不由自主的，从小就是怕他摔了，老喊，所以那个唱诗，那个声音，然后慢慢的就提高了。所以要现在回过头来，要好好的想，我的肉体的生命如果不死掉，我跟我孩子的说话经常都是肉体上面冲口而出的，所以我们要学习的就是把我们这个肉体的生命钉在十字架上，让这个推动摇篮的这个很脆弱的、很软弱的人能够被神使用，让我们的这生命可以影响我们的下一代。圣经当中有两个母亲，也代表了两种生命，就是美丽的美跟臭。我再次的放在这儿呢，我们可以比较一下玛利亚跟夏娃。这个夏娃是一个失败母亲的代表，她的最大的特点就是不顺服、不听话。今天很多时候我们的孩子，我们知道这个孩子，尤其我家儿子特别不听话，从小第一个学会的字就是 no， 然后后来接下来学会的第二个字就是 no way， 然后从小就是这样的，真的是失败的一个母亲。其实我就一直在学，很多时候我也是不听上帝的话，所以我慢慢在学习怎么样来顺服神。我们人本能里面有一个野马，这个野马就是不听，就是 no 跟 no way。 所以呢，现在就是我们比较一下失败的这个母亲，就是一个夏娃。其实成功跟失败呢，不是世俗的，不是把孩子培养成什么样子。一个成功的人呢，成功的定义是神的旨意在我身上完全实现的，就是神可能让我养一个很失败的孩子，让我来体会怎么样的来教孩子的时候，那这个就是成功。成功的定义就是神的旨意让我们在我们身上实现的时候，那个才是属灵上面的生命的一个成功。所以那个当我们看孩子不听话的时候，我们就想到我们自己，我们听神的话有没有带水分有没有这个骄傲自大，有没有推卸责任有没有这个夏娃就是这个说你必恋慕你的丈夫，那个恋慕那个字就是辖管他、控制他。我们今天很多婚姻的问题都是因为我们想控制我们的先生，控制他的心，控制不到就出去了。所以我们很多时候如果这个我们没有学习圣经、学玛利亚的时候呢，我们就像夏娃一样，我们常常要管着这个先生，你越管他，他越跑；我们越管孩子，孩子越跑。所以就是让我们明白怎么样做一个合神心意的这个生命。美丽的美字就是羊的生命显大，那这个玛利亚就是他完全甘心的一个顺服。那个羊的特点其实就是顺服，所以这个当我们这个得胜的母亲玛利亚和夏娃我们对照的时候，其实是对照了两种的生命。这个夏娃她的不顺服造成她与神隔绝， 他与神隔绝，造成了后代都被咒诅。我们今天一代一代遗传的，就是玛利亚的不顺服，夏娃的不顺服，就是夏娃的不顺服是我们遗传下来的。可是我们重生得救了呢，我们要遗传谁呢？是遗传耶稣基督透过玛利亚的顺服，要我们来学的，透过很多的小的事情。所以玛利亚她虽然卑微，虽然她觉得自己很害怕，可是她还是敢于承担了这个责任，这个是她的一个生命。然后她跟神的生命连接了之后，所以她从始至终把孩子生下来，然后陪着耶稣基督走十字架的路，然后直到在十字架上。所以这个就是玛利亚跟夏娃两个生命的一个对照。然后呢，我特别的感恩的就是奥古斯丁的母亲哈，有一个特别好的见证。所以如果你的家中有孩子，就是像奥古斯丁这样的一个拜儿，叫称为很不好的一个孩子，他很年轻的时候他就有一个私生子，所以他的生活一塌糊涂。可是他的妈妈没有放弃，就是一直为他的祷告。所以这个妈妈为孩子祷告是多重要。所以最后奥古斯丁完全的悔改。所以因为这个奥古斯丁的妈妈 Monica， 她用膝盖用眼泪为他的孩子祷告，然后最后神把奥古斯丁从魔鬼的手里面抢夺回来，成为了神的一个仆人。这个是很鼓励我们的，不要看眼前我们的孩子。所以呢，莫妮卡在56岁过世之前呢，临终的时候他对他的儿子奥古斯丁说呢，他说我儿，我此生已毫无留恋之处，我的愿望已经满足了。所以呢，就是过去他为什么留恋的在这个世界呢？他说是你希望你，就是他对这个奥古斯丁说的话，希望你成为基督徒。那现在呢，你已经靠着主的恩典哈，已经成为了轻视世界的这个娱乐。以前他是在世界上面娱乐混的，混日子的一个浪子，现在成为神的仆人。他说那我还求什么呢？这个是一个特别的母亲节的我特别送给大家的一个见证，奥古斯丁母亲的一个见证，为我们教会的下一代祷告，不单单是我们家中的一个孩子，其实是神的国里面的孩子。我们葛贝里说的这句话哈，就是说地狱里面的魔鬼再多，也无法夺走一位母亲膀臂里的孩子。母爱就是，如果一个基督徒的母亲不为他的孩子祷告是不正常的。所以我们就是今天的母亲节希望我们能够记住哈，就是什么是爱。那这个洛杉矶洛基山，所以就是这个见证哈，我简短的来跟大家分享这个洛基山的这个雪。这是一本书写到了一个爱，一个夫妻之爱。那个他们去滑雪结果迷路了，那么在中间呢，他们就坚持了三天，就快饿晕了。然后丈夫呢就跑出去找食物，实在没有办法，那么他就把他的胳膊砍断了，然后呢烧烤，然后拿回去告诉他的妻子呢，说他找到了一个野兔子，就是骗他说找到了一个野兔子烤熟了给他吃，然后可是他因为失血过多他就死了，这个丈夫就死了，那这个太太就被救活了。所以这一个故事呢，其实就表达了这个爱，我就想到了上帝的这份爱。这个爱是一个非常神圣的一个字眼，而不是我们流行歌曲里面唱的那个轻飘飘的那种 这种浪漫的这种爱，这个爱是很有分量的。所以耶稣基督这份爱，他说他是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爱是不自夸，不张狂。这份爱，爱的定义，其实在十字架上已经诠释了什么是爱。爱是一个舍己，一个舍命的一份爱，是一个付出，而不是一个轻飘的停留在嘴上的，它需要一个责任啊，一个牺牲和一个付出。所以在母亲节的时候呢，我们就重温这个生命的源头，生命的赞歌。我们一起来读创世纪的3:15，唯一一个女人的后裔就是耶稣基督，他要为我们打仗，打败魔鬼，要打败了之后，我们才有生命。这个生命就是在十字架上和复活了。我们一起来读创世纪3:15和路加福音的1:48-50，我们一起来。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因为她顾念她使女的卑微。从今以后，万代要称我有福。那有全能的，他为我成就了大事，他的名为圣，他怜悯敬畏他的人，直到世世代代。祝福每一个母亲，也祝福我们的教会的下一代，有我们的生命，要活生生的能够活在我们的日常的生活里面，用 mother 这个字母能够看见玛利亚的一个生命，一个顺服的生命，然后让我们的这个母亲，每一个母亲，成为家中的一个助手。我们家中还有很多没有信主的另一半，我们的太太，我们的先生还没有信主的时候，我们已经信主的那个生命能够活出来一个顺服的生命。无论发生什么事情，让我们转眼仰望那个钉痕的手，十字架上面为我们流血的耶稣基督的这一份爱，是我们母亲节最好的一个纪念，就是十字架上的为我们受伤的这份爱，活在母亲的生命里面，也活在我们的家庭里面，活在我们的教会里面。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感谢主啊，我们实在是在你的面前，借着母亲节，借着我们在你面前的分享，你自己的圣灵大大的浇灌在我们的内心，让我们的心里面转眼看十字架上主耶稣为我们所流的血。主啊，谢谢你，我们所有的决定只是因为你为我们舍命。主啊，谢谢主，让母亲节成为一个被祝福的节日。你这样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门。
我们一同起立，我们分享两首祝福。亲爱的主，你的奇妙的爱，请的恩典，我也祝福。